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庆贺建党100周年活动虽已落下帷幕，却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今次庆典可谓规模盛大。7月1日这一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身着毛装，在天安门发表讲话。广场上的数万名听众则由以男女青年为主的人员组成，他们热情洋溢，充满青春活力，似乎凸显了共产党阳光雨露下的一片大好形势。庆祝活动的主旋律则突出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无论是歌舞还是戏剧，均围绕共产党百年纪念展开。如何在歌舞升平的热烈气氛下解读中共在建党100周年后今天的地位以及面临的各项挑战？对此，我们连线到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教授您好。
你好。
首先请谈谈您对本次中共百年庆典的感受，您认为本次活动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说起来，这是中共的百年的党庆，但是呢，最大的看点呢，当然是习近平和习近平打造的个人崇拜。也就是说，整个庆典的本身给人们传递的信息，就是习近平呢，他是可以超越党的，或者也就是说，这个党他的整个体现，无论从他的政策方针和风格了，都是由习近平作为一种神或者至少是半神的形象了，来向中国人民或者向全世界表达。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就在于文革了，经历过中共的权力了，你可以看到从党委逐渐呢向党的领导人集中到一把手，最后的话呢在中央呢形成个人崇拜，给中国带来的这种危机了。那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呢又在走同样的这个路数，你可以看到他这些安排，他叫七一庆典，所以有7万参与者，有一个这么一个领袖，所以七一了就凸显出来。而这7万个参与者围绕这一个领袖是唯一的一个了，是穿所谓的中式服装中山装的，他周边的人无论是比他更资深的前面的领导人像胡锦涛，还是他的同僚站在他周边的像李克强，他们呢都是穿西装的，而唯有习近平呢是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在西方国家就叫毛制服。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天安门城楼挂的是毛的一幅画像，而这里边的整个人群或者说7万人围绕的这个一，就是只有一个穿毛服的这么一个习近平的话了，那我觉得他的这种个人崇拜的这种点缀了就那个非常清晰了。我觉得这里边有几个小的花絮了也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习近平他当然是觉得共产党现在有100年了，他很高兴，但是呢习近平他在翻稿子在读稿子的时候，当然有人后来指出他有错别字，比如说成语一子七十他念错了等等呢，可以看他翻稿子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感觉到人有一个生理极限，以他的教育水平，以他的岁数了，读讲稿翻错页甚至找不到下面一页在哪儿，这种犹豫了，那你可以看到了历史了还是有希望，因为历史总是在一个葬礼又一个葬礼以后呢在不断进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第二个呢，整个场面他想打造的非常喜庆，但是习近平在讲话讲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呢现场就开始下雨了。原来官方的媒体说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去去雨工作等等，但是那天的雨还是下下来了。当然呢，因为我在看现场，因为镜头上已经有雨点了，央视的处理马上就把近焦变成长焦距，这样的话就不让雨了能够看出来。但是后来的社交媒体上了很多，有参与者他的手机呢录下了各种雨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就是有一点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觉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天公不作美。另外呢，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还可以感觉到了，在这里边中共的其他的领导人，就像我刚才讲的，都穿着西装了，对着习近平这么一个唯一的鲜花了，全部是由其他的绿叶来扶了。对，你可以看到大家的面部表情呢，其实是各怀心胎了，到底中国会怎么走，他们个人的自己命运是怎么样。习近平从他的面部表情你可以感觉到，他从过去几次从阅兵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庆典，到今天呢他其实越来越焦头烂额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可以解读出许多的有意思的信息。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天安门发表讲话，特别强调警惕外来势力影响，您从此一表态中解读到了什么？
对，这里边就很荒谬，就在于因为习近平他穿着毛式服装，当他被所有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所围绕的时候，当他要警惕外来势力，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外来势力，是不是他周边呢都已经布满着地雷阵，都是外来势力。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整个政治学说、共产主义学说都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大胡子那儿来的，也是从列宁和斯大林这种山羊胡子和这个小胡子那边来的。所以呢，当他要说这个外来势力呢，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来势力扶持的一个结果，就是第三国际扶持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呢，当中共呢，他是要警惕外来势力了，忘掉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的国际主义，忘掉了他所谓的西来的学说，共产主义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了，给中国了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啊等等呢。那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或者说习近平呢陷入到了一种自身的历史的这种矛盾呢，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那个荒谬的。当然了，他今天不断的高调的提外来主义，他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当然他是在煽情，在强化中国人在经历了40年的经济成长以后自然产发出的某一种自豪感，所以他想把这种自豪感呢变成他的政治的动力，变成他的政权的合法性的滋养的养料和他政权的基础。所以呢，我想呢，当他把中国共产党执政描述成受到外来势力的这种威胁了，就很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边讲到的，无论是大洋国还是东亚国了、欧亚国这些了，他们都不断的在宣扬了外来的势力了，战争了会摧毁我们。那你也可以看到，也像饥饿游戏里边的独裁的领导人斯洛总统，他不断的强调我们有过去的历史的势力或者外来的势力不断的会对我们的政权形成威胁。所以我觉得他是制造出一种紧张局势，让他的民众呢在一种恐惧和恐吓中呢形成一种天然的对强人的一种拥抱心理。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他还想做的，也就是把中国呢跟西方国家呢进行某一种对立。因为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当然它有殖民主义阶段，它有帝国主义阶段，但是西方国家呢，标志着代表着普世价值不断的在推进民主自由在全世界的扩展。所以呢，中共呢把西方国家，尤其把自由民主的这些势力呢，描绘成一种继续要复辟过去的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呢继续打压进过去的百年屈辱之中。所以呢，他强调这种警惕外来势力了，那我觉得也是制造出一种吓人的这么一个怪物了。那么这个怪物呢，其实是他自己制造的。其实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今天呢对中国呢有兴趣，要把它给占领，要把它给殖民。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就像美国呢已经撤出阿富汗，说我们没有兴趣在那儿进行国家建设。所以我相信呢，对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真的有兴趣对中国进行国家建设。而中国的任何的发展或者民主化，当然都是中国人自己内部的选择。而中国其实内部有很多的势力了，是要求推动民主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中共呢，他也处理了很多人，无论是党、政、军、学、普通的老百姓，他现在在警惕所谓的外来势力，无非就是用外来势力，用这种汉奸的一种大帽子了，扣在中国本土追求民主自由、推动中国呢民主化和市场化，把这些人呢扣上一顶大帽子。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根本做法呢，还是把中国变得越来越封闭。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就是一个紫禁城，中国呢就变成一个紫禁城。他望着长城，中国继续在构建新的长城，把中国人呢锁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中。
本次庆典活动可谓声势浩大，热闹非凡。北京希望通过高调的庆祝来传递怎样的信息？
对，你可以看到这个庆典当然就是一个作戏。这个作戏呢，是中共呢自导、自编、自演，也是自我观赏的一场政治大戏。尤其在新冠状疫情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在中国呢还有反反复复，而且也有印度病疫了，那么登陆的情况下，所以呢，当他举行这么大的集会了，非常大的一个庆典，他要传达怎样的信息？我觉得呢，无非呢就是说，对中国的老百姓，他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说，你看了我们很强大，我们呢非常的成功，我们呢有这么多人呢在声势浩大的庆祝了。所以呢，我觉得首先是一种震慑的力量，让中国的老百姓呢对这个执政党呢只有一种敬畏，是一种恐惧。基本上呢，在大的这个执政党下面，就感觉到自己的卑微渺小。他是用他的这种庞大了、强大了、强势了、先声夺人，让任何对他的执政呢有怀疑或者对他的体系呢有异议的人呢产生一种恐惧。我觉得另外呢，其实这是一个分赃会，因为中国共产党他在庆祝他的百年，那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有几十家不同的共产党，在发达国家也有，在政党的层面上有千千万万的各种政党。 有的也存在了一两百年。但是中国共产党呢，作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执政党，而且也是最大的一个列宁主义的封闭的一个政党了，它其实呢是缺乏政党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特征的。因为政党的基本特征就是跟选举连在一起，政党就是有相同理念的人聚合在一起，通过选举了来获得政权，然后来推动自己的政策，来推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共呢，它其实就是把选举了把它给完全给就是废除以后了，而且它也不允许有其他任何人能够通过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利益，能够组合成社团、组合成政党来跟他挑战。所以呢，中国的共产党呢，其实就丧失了他的政党的根本特征，他其实就是一个暴力团呢。也就是说，他以他的暴力获得革命、永久执政，没有任何的通过政党的竞争或者竞选对他的执政地位呢进行重新的刷新或者重新的认证。那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其实也向大家呢展示了，我们打天下，我们夺天下，我们现在分赃，你想加入我们一部分吗？那么我觉得这点呢就是非常清楚。另外，我觉得习近平在整个讲话中提到了，我觉得非常具有讽刺意义。他就说，我们要共产党要守住江山，要把江山呢给坐牢，要把江山给控制住。然后他又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也就是说，他要打下人民，要控制住人民，要把人民呢给守牢。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庆典呢，他的党、国、军，最后呢就所谓的人民，这四个东西放在一起了。那其实我觉得人民呢就变成了他的这个江山，人民呢就成了他要征服、要夺取、要守住的对象。这种信息呢，其实你仔细阅读了，我觉得对中国人民来说呢是非常可怕的。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北京呢想传递另外一个信息了，就说我们呢现在已经存在了一百年，我们呢还要继续存在下去，还会有下面一个一百年。他主要是想向国内的民众，甚至向全世界了展示了，就是我们呢还会存在下去，而且我们呢会变得更好。所以他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所谓的世界其他外来势力的一个警告。他也就说，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呢是对任何的对我们要指手画脚、要做教师爷的这种颐指气使呢，那我们呢是不会接受的。我们呢有这种血肉铸成的长城呢，可以捍卫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呢也就是用一种暴力团呢习惯用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方式了。我觉得对其他的世界呢，民主国家呢进行某一种威慑和某一种敲诈。所以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了，让其他的国家了对他的整个政治治理了不要说三道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个强奸犯，当他在实施犯罪的时候，他是不许别人呢对他进行评论的，他也对其他人呢对他干预了，他认为呢这是不关你的事的。所以我觉得，传递的信息呢，也就是叫全世界人呢，不管我对中国人民怎么样，你们呢都没有办法来干预，因为这不是你们的事。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直接在挑战全国的老百姓呢他的一个利益了，也在挑战呢就是全世界了，也就是习近平所宣讲的人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村，还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还有执政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比如说政治责任，比如说法治，比如说自由，比如说政治透明等等。北京呢都是想挑战这些基本的价值观的。
七一百年庆典活动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大批年轻力量的参与，其中含有怎样的政治意义？
是我们看到这些张张了欢快的笑脸，也非常单纯，也非常清纯，也可以说呢，在中国社会中呢是没有经过太多的苦难的这些笑脸呢。当然我觉得他这种设计本身呢，尤其是许多女孩子了，我相信是经过精心挑选，经过精心的培训，而且他们的每个人的耳朵塞上耳麦了，那你也可以看到这种导演、这种摆控、这种整齐划一了，都是非常刻意的在进行编排的。那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政治含义？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含义，其实就从毛泽东走到习近平。因为毛泽东他是习惯于用那些简单的、那些还未成年的、那些具有冲动的人呢，成为他的红卫兵。其实这批人呢，就是习近平的红卫兵。所以他用通过年轻人的方式，通过年轻人来捍卫他，能跟随他，那我觉得是他的一个模仿毛的文革的红卫兵、红小兵的一个根本做法。第二个呢，习近平不断的给他们传送，就是一种要根续这个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他没有亲人可以接班，习近平也没有儿子了可以来接班，所以呢，他们要搞成金日成一样的金家王朝，一代父子相传了，好像呢比较困难了。 但是呢，他们呢，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这么一个集体的一个寡头统治，就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面讲到，他就有一种类似于中世纪天主教教会的一种精神继承，所以他可以把他的红色基因传递给下面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就是要培养很多的共产主义或者习近平思想的接班人，那么要传递这种红色基因。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把中国目前呢已经非常固化的一种社会结构了，让许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他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处境了，所以呢就出现了躺平主义。但是呢，习近平呢现在呢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这个精英层呢还是开放的，还是流通的。其实当然这里面的集会的一些年轻人呢，基本上呢都是精英的家庭的了，不管是大精英还是小精英呢，首先在北京然后被选拔过去，你就是精英了。所以呢，他呢还是要打造一种他的精英层的开放性，给年轻人呢一种召唤，如果你是精英的一部分呢，那就继续努力保住这个政权。那么如果对于千千万万上亿的观众来看的这个大的庆典呢，那么也就是说给你们一种期盼呢，你如果拥抱这个党，为这个党卖力的话呢，卖命的话呢，可能呢你也会成为这个精英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意义呢还是非常清楚。最后一点呢，它也是希望呢中国的共产党它在散发所谓的青春的活力，所以他说百年老党但是还是青春焕发。所以呢他是用这个青春的力量来彰显呢他这个党呢还是富有青春的力量。其实呢你如果仔仔细细看他的整个编排，他的风格，他的格调，他的审美情趣，这种法西斯的这种审美情趣，那么其实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这是亚洲历史上出现第一个共和国的这么一个国度吗？所以呢人们呢看到的不是一个共和国，不是亚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相反人们看到了一个西朝鲜。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